基督徒的生命的意义之二。人生之中，人生中不可以没有期望。人如果没有期望，就不会有努力、苦干、争取成功的价值观。可以说，人生是在期望当中求生存的。一般的人在社会上所追寻的一切，不外乎财富、知识、学问、这个地位跟名声，这些事情总结起来就构成了所谓八字，就是帽子、方帽子，位置就是职务，妻子、儿子、车子、房子跟巨子，就是有钱的富翁。但是当你得着了这所有的一切的时候，发现并不能够满足你的内心，就会追求那更高尚的自我价值观。人的生存并不能够完全寄托在物质方面的期望，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人活着不是单单靠食物。这句话已经包含了所有的定义。所以有志气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努力将人生建立在期望的目标之上。当他们达到了一个目标以后，就立刻又有另外一个目标，好像古人建造这个巴比伦塔那样，完成了一层就有另外一层等待建造。这种精神可亲可嘉，一般的人要达到目的以后，是方是在发现这个并不新奇，并不能满足他们，如同巴比伦塔的建造没有办法到达天顶。真我的价值观在美国的社会里边，那是一个人的能力才干为标准的，你能干只有人看得起你，你有才华只有有人尊重你。这样说，他们似乎并不重视你的为人，也不顾及你的性格跟内在的修养，所重视的只是你外在的表现。基督宗教的教训，那是要重视人的尊严，这与一般人的看法不一样。人的尊严是在他内在的品格、修养，并不是以财产、这个能力或者地位高而去尊重他，这反而是他有骄傲的心，所以这价值观是内在的。哲学家尼采，他过分相信人的智慧，宣讲人的意志力。他写了一本书叫《上帝致死》，给上帝判了死刑。他说天主已经死了，人类不需要再依靠天主，要依靠自己，尤其是超越自己。再有，人类历史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人是这样胆大的。他是存在主义的哲学发扬广大，特别强调人的意志，主张人应当脱离天主的束缚，做一个超越一切的超人。于是后来有人封他为超人的哲学而盲目的去跟从，后来他的哲学影响到德国的纳粹，使希特勒疯狂的屠杀了600万犹太人。但是更可怜的是，这风靡一时的哲学家在现实上连自己也无法超越，终于在疯人院里面住了3年，发狂致死。宗教的目的就是要帮助解决人生当中最基本的寻找真我的真谛的问题，要找到人生的意义。请想一想，我们活着、生存着，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活着难道就是因为为了怕死吗？我们如果认真的考察人生的各个方面，人类的各种目标、各种方向以及人类的终结，最终可以有6个字，人生不过如此来描述。因为人生中忙忙碌碌，努力的奋斗，争取争名独立，到头来也不过如此。 曾经有人问一位大学生，你为什么要这样用功念书呢？他说，不用功怎么能够毕业呢？那么这个人又问，毕业了以后又怎么样呢？他说，毕业了以后可以戴方帽子，人生的得意事情岂不是金榜题名的吗？那个人还非常啰嗦，又问道，戴了方帽子又怎样？当然是结婚，也许有子女，就教育他们。以后呢？当然老了。老了又怎么样？当然会死。死了又怎么呢？他就不知所云。所以在人生中寻找真谛是人生的一大目标。在人生当中寻找真谛，首先要活出这个真我。所谓真我，就是指我自己真真实实的存在。丹麦这个19世纪的思想家、哲学家、神学家齐克果，他说，我活着最伟大的一点就是要成为我自己。我就是我，我认识我自己，我接纳我自己，我有我的弱点，我有我的强处，我也知道我的存在是有限度的，我并不是无限的，我的生存是短暂的，不可能是永恒的。我活出真我是有宗教的价值，找到实在存在的意义。生命必须有一个旅程的目标，一般人在生命生活当中没有一个崇高或终极的目标的人是不存在的。如果在人生中找不到一个实存的目标，我们的活着就变成没有意义。一个崇高的人生的目标必须有一个终极的意义。美国的黑人的领袖金恩博士说，他为了黑人的平等的权利所做的梦成为他人生的终极的目标。这个目标是为了别人，不单单是为了黑人，而是为了全世界当中的不自由的被压迫的人民。这样的目标值得叫做一个人付上生与死的代价。18世纪的法国的哲学家也是教学家卢梭，他说，旅行如果这抵达了，这是为了这个旅行的话，那么如同一个流浪汉到处流浪一样，甚至于旅行是为了增加见识或者增进知识，也不能算达到了旅行的目的。所以旅行的目的那是对世界的真实的形式有所认识，对于文化的差异以及各种文化发展过程有所了解，一边用来改进社会制度、环境等等。换句话说，生命的旅程是叫我们更了解人生在世的生存的方式。人生本来就是一个旅程，在这个旅程中是否能够找到存在的意义，旅行是否能使我们认识自己生存的光景，而找到个人存在的意义跟价值，是值得深思的。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书里边讲过这么一句话，人如果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一方面提到了世界，另外一方面提到了生命。人的生命当中常常有选择，买菜的时候要挑新鲜的，没有虫蛀的，买衣服要喜欢挑新的式样，好的质料，就业的时候要挑选较好的前途的工作。现在天主就将世界跟生命这个两样东西放在你的面前，你会选择世界呢，还是选择生命呢？有的人选择世界，因为世界很现实，眼前你就可以提供你各种各样的享受，比如嘴的享受，山珍海味，南楼北馆，中餐西餐，应有尽有。眼的享受，比如说电影、电视、DVD 各种比赛等等。 耳朵的享受，比如说疼的、唱的、辣的、打的，世界提供我们的享受是有多而有丰富多彩，而世界所给予我们的不外乎是名跟利。有的时候，当人们自我介绍拿出名片来的时候，名片上都写的是什么顾问、总经理、董事长、名誉会长等等的头衔，因为头衔越多，名气就大，身价也就提高，而使人另外相看，礼貌有加。另外，一般人也注意到，因为这个一切的享受都是由利而来的，要吃好的是利的问题，要穿好的也是利的问题，往好的也需要利，开好车也需要利，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从利换得来的。世界提供我们的正是名与利，既然名与利有那么多的好处，当然许多的人都选择了世界，也有的人不会选择世界，认为那这是身外之物，而选择了生命。但是人往往所看到的和注重的是什么样子的生命呢？第一是健康，所以大家都要吃的生命要讲究吃的，有益的东西不要吃的太多，以免脂肪这个积存而引起血液循环不良。糖类也不能够吃的太多，在加拿大的饮料里边常常有这么一句话，糖就是毒药。糖是高热量的东西，吃了以后，这样热量没有消耗的掉，人就会越来越胖，然后引起高血压、心脏病等等。有的人这是注意运动，用慢跑、打太极拳或者外带功来保持筋骨的灵活，才不至于老化。有的人注意休息，因为这是一样，认为这是一个样样讲究，在这个样样讲究快的时代，这个交通要快，这个一般路上要乘高速公路，汽车不够快要打飞机，要做事情也要快，不然钱就不会被人家抢走。在如此世界上样样都要快速的，这个人精神一定会紧张，睡眠一定会不足，消化一定会不良，种种的症状都会出现。所以我们人认为应当注意休息。在国外，有的公司一个星期休息两天，有的甚至于休息三天，他们认为如此是选择生命。但是有的人注重修养生性，人类与生俱来的有两种天性，一种是惊慌，一种是忧虑。有一点惊慌也没有什么好处，一个外科医生如果有一点惊慌的个性，开刀进行手术的时候就会小心翼翼，不会伤害到病人。适度的忧虑也会有好处，如果孩子的成绩单每科都是红灯的时候，如果有点忧虑就会加强功课。但是不恰当的惊慌跟忧虑会伤害到人的健康。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很多的美国军人返回家乡以后却得到了生命症，心跳未归阳，警察的原因就是因为惊恐跟忧虑所引起的。原来他们害怕回国以后找不到工作，没有办法立足，所以引起了极度的惊慌跟忧虑，今日会引起人恐惧跟忧虑的事情更多。因此有人主张养生之道就是修身养性，但是事实上无人讲究吃或者运动或者休息或者养生修心，这些都不是讲究生命，而仅仅是讲究身体的健康而已。 那么什么才是讲究生命呢？圣经上的生命不是指这指身体而已，因为不论如何讲究，肉体总是会衰退，草会干枯，花会凋谢，人会老化，所以无论怎么样子讲究，头发依然会变白，视力依然会退化，脸皮依然会有皱纹，这就是这个受到了败坏的管辖。人也会死，不论人吃多少的营养药物，多么的这个进步，人依然会死。什么才叫做讲究生命呢？创世纪记载，天主在造人的时候，不但用尘土造了人，也用气息吹成了人的鼻子，使人成为一个有灵性的人。所以人不但有肉体，还有灵魂，因此真正的注重生命呢，就是注重灵魂。就拿世界跟生命来比较，也可以说拿世界跟灵魂来做比较更加贴切。长和短可以比较，多跟少也可以比较，但是世界和灵魂是没有办法比较的。如果拿人的器官来说，如果排泄的问题可以得到完美的解决，人体器官替换就会得到很普遍。人的器官很难求得到，但是到哪里去求呢？如果有个人要换颗心，看到一个穷人三餐不济，生活痛苦，就对他说，你既然活得这么痛苦，不如我给你1000万，你将你的心换给我。他一定会这样回的，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这1000万对我有什么益处呢？又比如一个死刑犯，如果意外得到了一笔财产的话，他会对这笔财产动心吗？不会的，因为他快要死了，这笔巨大的财富对他有什么益处呢？如此，人到底赚得了全世界，还是能够得到生命有意义呢？世界和生命到底哪一项比较来的重要呢？那就要看怎样才是注重灵魂，才是选择灵魂。身体的有病的时候可以去找医生，灵魂如果有病应当怎么办呢？灵魂有病就是罪，耶稣说生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有罪的人并非是去找医生，而是去找救主，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耶稣说他就是灵魂的医生，因为他曾经在十字架上流了血来救赎我们的罪，使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因着信他而成为无罪的人。当我们面对选择的时候，我们该注重身体还是世界呢？注重生命还是注重灵魂呢？很多的人说自己注重生命，事实上他不过只注重自己的健康而已。真正注重生命的是灵魂的病可以得到医治。灵魂的病要怎么样子得到医治？我们就要劝说我们的朋友们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我们的罪得到了赦免，灵魂的病就得到了医治，我们才能够过一个真正注重生命的人。所以沈神父的慕道班100个题目就到今天结束，希望能够对大家的灵修生活有所帮助。